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葡萄园中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让所有才摘取果实的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天主的给我们的爱，天主的福音。上次我们谈到就是圣经的第五条，我信他下降音符，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就是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为什么讲说第三日？第三日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根据。当然耶稣基督他曾经在马尔谷福音，在马窦福音中，三次预言他会经过苦难、死亡跟复活。而且特别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他会被迫害、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或者是说第三天他要复活。因此我们前一次讲到的这个信经的第五条，就我信他下降音符的前半，那后半就是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为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说他们的习俗，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埋葬了，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坟墓，以色列的坟墓就是说多半都是凿在那个山洞里，那山洞本身是就是说是岩石的，那凿在山洞里之后，他们并不是说像其实有点像那个西藏人或者回教啊，他们把一个人的尸体把他用链布裹好就放到这山洞里，那放进去以后他外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啊，很大的石头就当作门堵在这个山洞口，那堵在这个洞口的话人就不能进去。那为他们来讲就是说也是一个习俗，就是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就是说第四天他的身体他的尸体会臭掉会臭掉。所以我们在讲说耶稣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说我们说他是真人，他有人的身体，那最后死了当然他也是跟人一样虽然说我们说他是天主，他的神魂跟他的躯体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也是以色列人，按照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想法，就是到了第四天那个尸体要遭受到腐朽，所以在还没有腐朽之前耶稣要复活。我们知道说没有原罪的就是我前一回跟大家讲到圣母玛利亚，他没有原罪，所以他死了三天之前他也复活，然后是肉身灵魂，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遭受到腐朽这是说没有原罪的的特别跟有原罪的人的死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耶稣在这里说我们相信说他第三日在死者中复活。那记得就说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他曾经复活过那个拉扎路，那拉扎路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每次到伯达尼去的时候都会住在这个人家，就说耶稣自己他曾经说过，因为有人要跟随他，他说你要跟随我吗？他就说天上的鸟有巢狐狸有穴，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就像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他就说鸟有巢狐狸有穴，可是耶稣基督连让他好好睡觉的枕头都没有没有让他好好休息的地方。所以他出来传教的时候他都是住在他的朋友家，比如说他在格法翁他是住在伯多禄家，就伯多禄的岳母家，然后他来到伯达尼这边他就是住在拿扎路，就是玛利亚和马尔大 拿撒路他们的家里，所以这一家的弟兄姐妹们就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那拿撒路死了以后啊，人家刚好那时候耶稣在别的地方，人家告诉他说你的朋友拿撒路死了。那耶稣没有作声，好，后来两天以后他才开始往那个伯达尼去啊。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了，那人家看到他来，那然后那个玛利亚还有马尔大他们也相信说耶稣能够让人复活。可是当他走到坟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然后马尔大就跟耶稣讲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意思就告诉他说，就是我们在讲的为什么耶稣是第三天复活。他告诉说为他们来说，他们相信说人的尸体开始腐朽是在第四天。所以呢，马尔大特别跟耶稣说，因为耶稣走到他的兄弟拿撒勒的墓前，那然后那个马尔大特别跟耶稣说，主已经臭了啊，因为已有四天了。那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说，以色列的人他们相信说人到了第四天尸体已经腐朽了，不可能你复活的话也是那样。可是耶稣就说，耶稣能做到的啊，天主能做到的不是人能想象的，所以他使得拿撒路复活了。所以拿撒路出来的时候那身上还裹着链布，好，裹着链布。当然这个复活是一个一般的哈，就是说等于说你死了复，这个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是预言哈，就是也是一个预象，就是说人死了之后，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三天，第三天他要从死者中复活的这个预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那个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啊40节到42节，他复活那个亚伊洛的女儿。那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路加福音哈第八章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5节，那里他特别复活那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好，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他也是让他复活。那这种复活都是说等于是说一般的还是回到尘世间的生活，但是这个复活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要复活的预象，就是他能够在天主的手中使得他自己好，能够就是这个力量在耶稣基督身上使得他自己复活，而这个复活就获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他是第三天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他在第三天复活。当然我们不是说耶稣死后整整的三整天，就是说所谓三整天就72小时，当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经过他经过三个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下午3点钟大喊一声，他交出了他的交出了他的生命。那那个时候下午3点钟，为什么要在6点钟以前要急急忙忙的把他从十字架上把他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就是因为6点钟以后他们已经是第二天了，那就是他们的安息日。那安息日的话就是说你不可以说还要让尸体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晚上6点钟以前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太阳下山6点钟以后就是他的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太阳下山就是他的一天的结束。所以呢就是说他在我们讲的说受难日就是现在的礼拜五，那这个礼拜五的这一天就是他下午3点钟他过世，那在6点钟以前他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以后马上开始埋葬，这是他的第一天就是有3小时。那接下来就是他的第二天，就从下午6点钟到第二天的6点钟这个中间有24个小时有24个小时，就等于说他已经过了两天，就是说头一天有3小时，第二天就整整一整天。那第三天晚上什么时候他复活了，那当然我们都不知道，那就是说他在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有人就在算说耶稣真正死亡到复活就是讲他说30个小时意思就是说他 他当然这个是不是穿凿附会，我不是说那么清楚。说他三十个小时，当然就是象征着说他三十岁以前他是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好，过着一般人的生活。那三十岁以后他出来公开传教，做好，就是说履行他的使命。那然后他在那个死亡，就是也是按照真人你死亡的时间，他也给他算三十小时。那因为他是神，他借着天主的力量，哈，圣神的力量使他自己复活了，所以我们就说他什么时候复活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第三天。所以为基督公教来讲，我们常常要在什么时候过复活节，好，什么时候过复活节，像现在都是复活节前，就是我们讲说礼拜六，好，礼拜六晚上的九点多钟我们就开始守夜望复活，等待耶稣复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他要复活了，因为他说他自己讲说他会在第三天必定要复活。那第三天的什么时候，好，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算三十个小时，为什么天主基督公教，就是天主教，为什么说我们的那个弥撒，就是说复活夜的弥撒会从九点钟开始，就是那是第三天了。好，第三天就是耶稣说我的第三天会复活，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就是说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三个小时，第一天，第二天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是加上前面三个小时就是二十七小时，到第三天又过了三个小时，他开始什么时候复活不知道，因为天还没有亮，那些妇女他们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坟墓的那个前面那块大石头已经滚开了。好，滚开了以后他们进去看到，有天使坐在那边跟他说，你们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好，所以就是究竟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那一刻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他确实在第三天复活了，而且他也经过了三天，好，经过了三天。所以这样子去看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好，我们在这里特别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就讲到说耶稣的光荣复活。第二十四章一开始，好，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的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复活了，这些人就是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坟墓已经空了，好，这个空墓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不在了，本来埋在里头的人他就是在里面，那现在坟墓被打开人不见了，好，就说那个墓已经空了。所以他这边特别说到一周的第一天，就说您如果说有圣经刚好在手边的话，你可以翻1634页，路加福音第24章，就讲到耶稣复活。他说一周的第一天，天还很早，妇女们便携带预备下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他们进去不见了主耶稣的遗体。他们正在为此事疑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身边，他们都很害怕，遂把脸垂向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你们应该记得他还在加里勒亚的时候怎么告诉过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付与罪人之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在马尔谷福音、马窦福音，好，都曾经三次在他的门徒前预言说他会受难、死亡，然后埋葬，第三日复活。在那个路加福音中也讲过，也预言这件事情，在罗网福音中也讲到。但是讲归讲，门徒们听到，当然我们现在讲很容易，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可能更糊涂，就说耶稣讲的这件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说过像这样的事情。耶稣一直跟他们说我会被交到那些什么什么人手中，然后我会被钉死，然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会复活， 为门徒们来说，你一直说到第三次、第四次，他们已经不想听了。好，他们已经就说很多话，我们如果常常说，可能为一些人的那个，就是说那种冲击哈，已经越来越小。所以现在那个天使再把这句话告诉他们的时候，就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了。他说难道你们忘记他在加里勒亚的时候曾经这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付于罪人之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好，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第三日要复活吗？就讲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光荣的复活，就是第一，就是他们来到坟墓中，他们找不到耶稣的遗体。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好，就是别的记载中，也是福音中的记载，他当耶稣被关的被埋的时候，他的坟墓外面是站着兵守在那里，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说他三日内要复活，所以他们就派兵守在那里。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人都睡着了，他们一醒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耶稣不在了？当然要去向他的长官报告啊。那长官就给他们这些看守墓园的这几个兵就给他们钱，所以我们给你们钱，你们赶快回去，如果人家问的话就说他的遗体被偷走了。就是说即使这样，就是说他们跟他作对的人也相信说耶稣真的不在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人来偷墓，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大石头谁推得开。好，所以就说不是人的幻想，他的那个门徒们已经就是说来，我们说那些妇女，好，他们当时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是远远的看那些事情，后来看耶稣被埋在哪里，所以当时因为是安息日，所以没有人能做什么。好，然后到第二天天一亮，好，所谓的那一天的天一亮，我们不晓得他们指的是什么时候。好，假如说您知道说在复活节的那个时间，好，其实是春分已经过了，其实慢慢好，就是说那个白天会开始，好，开始会越来越长，所以这个时候也许天亮就会比较早一点。好，天亮比较早一点，所以我跟大家在说耶稣基督在第三天复活，第三天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清早这些妇女就到坟墓去的时候，坟墓的里头已经是空的，然后天使跟他讲说你们怎么在活人中死人中找活人呢？因为这人已经活了嘛，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三天哈，它是有它的意义，就是他的尸体还没有遭受腐朽前，好，耶稣基督就要复活。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说，另外我们再看一段，好，再看一段经文，就是1635页，也是那个路加福音第23章，就是耶稣显现给两个门徒。好，显现给两个门徒。如果说您有圣经的话，您可以在听完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把圣经打开来自己看一下。就耶稣基督他自己说，好，哪里有两三个人好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那然后他复活之后马上实践了这个诺言。好，就是我下一次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啊，那个第13节之后，就是耶稣显现给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在很忧郁，就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啊，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开始跟他们一起走，一起谈话。那这一段经文哈，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可以整个看到我们的一个弥撒，啊，它的整个的进行，然后我们要跟复活的耶稣相遇，应该是在什么时候跟他相遇。所以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那个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他们跟耶稣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故事。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他的芽已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 和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